上个月的时候你答应我说等你的小黄车押金到了就给我买生日礼物，我等到了现在，看着排队几千万人，我估计我的圣诞礼物、新年礼物、明年的生日礼物都不会有了吧。手机边，亲爱的你还好吗？押金退了吗？欢迎你来收听没有押金只有压力，也没有压力，欢迎你来收听生活百般滋味，你要笑着面对的段子来啦。我是手冷所以打游戏菜的主播彩彩，我绝对不是故意坑你的啊，不是的。我们曾经不是说好的吗？你骑摩托我搂腰，你去杀人我舔包。想跟你玩游戏了，然后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跟你之间的距离，而是我躺在床上，手机在客厅。早上不要随便跟被窝分手，不然晚上你想回去的时候，他都会冰冷地对待你的。被子是不会给你温暖的，真正散发热量的是你的肉，你的肉。所以，记得要对自己的肉好一点哟。所以我就多吃点高热量食物，有错了。我想这个世间最孤独的事儿，大概就是我过生日那天，我姑送了我一块生日蛋糕，但是我没请人来，也不知道请谁，于是一个人把这块蛋糕吃了三天还没吃完。昨天晚上想吃吧，第二天就过期了。为什么会这么孤独呢？不敢开始，不停试探，但开始后又不想结束。这可能说的是爱情，也可能是冬天洗澡这件事儿吧。爱真的需要勇气，洗澡也是需要勇气的，比洗澡更需要勇气的是关掉水龙头。今天还在想，多希望洗澡，洗完澡之后有个人通过门缝把衣服递给我，后来发现真有那么人，还穿什么衣服呀我。昨天闺蜜突然请我吃饭，到了发现她带着男朋友一块儿吃的差不多了，不知道怎么了，她俩突然就吵起来了，她男朋友一气之下就走了，闺蜜赶快就去追啊，我就笑了，呵呵，让你们秀恩爱。我正笑的时候，服务员拿来了账单。哇，有天跟好朋友吃饭，吃到一半吧，他就开始对我眨眼，哎呦，这是泡妹眼啊。我也回他了一个眨眼，之后还对我眨，我还给他回，重复了三四次之后，他问我，你干嘛呀？我吃东西油进了眼睛里，你对我眨眼干嘛呀？我自作多情行了吧，我。别急别急，甜甜的恋爱马上就轮到你喜欢的人了。如果甜甜的恋爱轮不到我，原味的也可以啊，芥末味的我也不介意呀、啊。芥末味的你想找个辣眼睛的？之前跟一个朋友聊天嘛，我说那谁谁啊，他长那么丑，他还有对象啊，为啥不公平啊？我朋友就说了，那是因为他对象更丑啊。我听了之后觉得竟然挺有道理的。其实不是不想谈恋爱，而是发现长相配不上自己的眼光。其实我在爱情当中是一个特别自卑的人啊，就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，哪怕是对方喜欢我，跟我表白了，我也有点喜欢他，但觉得怎么可能我这样他会喜欢我，而错过了很多很多感情，就有了很多很多遗憾。后来我才发现，感情这个事儿是相互的，你觉得对方漂亮，自己配不上对方，对方可能还觉得你有才华，配不上你呢。这世间至少有一半的冷漠都是害羞啊。但是我朋友胖虎就挺自信的，他见到漂亮女孩都会去追，结果他的头就这样被揍胖的。大概直男对自己外表的迷之自信都跟胖虎一样，主要体现在这个季节穿风衣上。觉得自己特高大特帅特威猛是吗？我说胖虎啊，人家问你要地址你就觉得别人要给你寄东西，你是不是太自信了？就不能叫人上门打你吗？喜欢一个人却不敢表白，说明你不配，真要配得上 你会觉得表白那是便宜了对方。爱情不是讨价还价，你呢对女孩表白之后立马把对方拉黑，这样就是一个令女孩无法拒绝的男人了。这个世界上如果有比表白更让人不好意思的事情，那一定是提醒别人还钱了。真的，借钱是见人心，还钱的时候见人品。借钱是一种信任，还钱是一种责任，知道吗？我觉得指望天上掉馅饼都比指望某人还钱要容易得多吧。前两天在香港街道上就有掉钱，是一个外号毕少爷的香港区块链第一人在天上撒钱啊。看到评论就有人说了，要不怎么说有些地方的人思维受限呢，不会用互联网加思维考虑问题呢，站在楼顶扔钱才多大点动静啊，搞微博抽奖啊，抽手机壳送手机那种，热度蹭蹭蹭就上去了。
在古代这叫劫富济贫，搁现代这叫影响治安。
你知道吗，女孩的体温比男孩子的要稍微低一点点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那我是跟女孩子接吻才发现的，你呢？我听别人说的。这就是区别啊。老夫夜观星象，掐指一算，你今年平安夜自己过啊？不出意外一个人过，出意外的话在医院一个人过，住最贵的病房，吃最香的狗粮。行了，不要因为单身而难过，你要为不必额外购买圣诞礼物而高兴。因为段友叫儿你嘛，他老婆过生日啊，就帮老婆买了一根金项链，然后微信告诉老婆，老婆回的是，亲爱的，你干嘛这么客气啊，都没见过鱼钓二十多年的，年年回来放鱼饵。他说，老婆你想多了，我先让你带几年，最后留给咱儿子做鱼饵的。不想花一大笔钱给对象买首饰，那就去当铺买一个旧的戒指，旧的项链什么的，说这是祖传的，那就比新的更有价值了。昨天人看新闻嘛，说一个21岁的江苏小伙子为了讨好女朋友，但他没有钱啊，就把女朋友的戒指跟钱偷了，然后再卖掉，在女朋友伤心的时候给他再买了一枚新的，这样既哄得女朋友欢心，又没有花自己的钱。正当李某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的时候，警察找上门来了。每次看这样的新闻的时候，就会想，为什么这样的人都有对象？那天我梦到喜欢的男孩要过来逼动我，可是还没凑进来，我就开心的给笑醒了。这人呐，平时还得多见见世面，否则大惊小怪的梦都做不好。有些人就像 Siri 一样，有问必答，但好像从来不主动发起谈话。对啊， Siri 至少会秒回，而等他的回复是轮回。这两天在微博上嘛，有个热搜就是，我问 Siri 什么是爱情， Siri 说，这哪里是只言片语能道尽的，你是懒得说吧你。反正问我的话，我现在也说不清，我只是以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感觉啊，就是抱着结婚的目的去找对象，那你就离爱情远了。如果抱着追求爱情的目的找对象，你会发现最后总是人财两空啊。好想跟帅哥谈恋爱呀、啊、阻力并不在于其他，而是在于我的生活中真的没有遇到过帅哥。为什么好看的男孩子都在网上？那是因为物以类聚，你不美。说如果在网上啊，你夸一个女生漂亮，如果她无动于衷的话，那她就是真的漂亮，否则就是个男的。有妹子说啊，虽然在网上有1000个人夸我可爱，说好喜欢我啊，但是现实里给我表白的一年也没有一个。 我觉得挺好的，至少说明现实里没有渣男玩弄你。还有人说，其实也没那么想谈恋爱了，只是怕好女孩越来越少，都被渣男给玩自闭了，看着怪难受的，就想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，能保护一个是一个。谁渣谁渣，我跟你说啊，请不要玩弄我的心，我的心只有一颗，要玩就玩我的胸吧，有两颗。嗯，在网上说啊，到了咱们这个年纪了，已经不存在被骗色一说了，来的都是客。这也太随意了吧。不过我发现啊，年龄长大已经从小鹿乱撞到了老鹿蹒跚了。人生里的过客太多了，不要为一个人渣伤心太久，因为下一个人渣马上就来了。渣男，情感领域的连续创业者。说到创业啊，工作啊，这有理有据的催婚就是让人很恐惧的嘛。有一天姨父跟我说，他从来不怀疑我在事业上的成功，人生的精彩，他只是忧心没有人陪我老去，没有人分享我的人生。当晚我就失眠了。有啥好失眠的，把你挣的钱分走一半你就开心了。而且就算家人催完婚了还会催娃的呀，桃花妖就说了，我妈催我们生孩子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了。今天我跟我媳妇儿为了朋友欠钱的事闷闷不乐嘛，我妈就说了，哎呀，你说你们年轻人哈、啊、烦什么烦呢啊，到床上散散心不就好了吗。大港京说，今天吃饭嘛，爸妈又在念叨啊，看看别人家都抱孩子了，而你呢还天天窝在家里跟我们吃饭。我听完了啊，立马放下碗筷，一下子钻到了他们的怀中。嗯，在你们眼中我永远是个孩子，抱吧，让你们抱抱孩子，抱个够吧。孙白发说，我妈已经不让我看邻居家的孩子了，我妈已经让我看邻居家的孙子了，虽然差了一辈儿，但是输得更彻底。有 Violent 就说了啊，我妈的催婚大业又升级了，最近不知道从哪儿啊弄来一只狗，喊狗都是喊孙子，每天早上就是孙子去喊你爸起床吧。我说妈，我要是他爸的话，您不是狗奶奶了吗？我妈说，我这给你单身狗都当了30年妈了，就不能升个级了吗？啊，这狗年都要过完了，明年我去抱个小猪回来养吧。我说，那我明年就从单身狗变成猪爸爸了。看来得真的抓紧时间找对象了，要不再拖一年叫我起床的可能就是一只耗子了。什么是自杀式单身？形容一直单身又不主动扩展社交范围去认识新的朋友，却每天幻想能拥有爱情的行为。那我没有可不就得幻想吗？幻想着
明月几时有，把你骗到手。
你喜欢的人叫你什么呀？
叫我滚。
看到对象发了一个朋友圈，迟早的事儿，该不该现在做决定呢？我含情脉脉地回复他说，亲爱的，你觉得对的事儿就去做吧，加油。10分钟之后我收到他的短信，我们分手吧。喜欢的男孩子送我了一个保温杯，可是盖子丢了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迟早会凉啊。哎，他说我是电，我是光，我是唯一的神话，为什么还是拒绝我了？啊，他的意思是你长得像雷公。我鼓起勇气问你，你为什么没回我？结果你没有回我，刚才漏接了一个电话，立刻回拨无人接听。 我内心就是你是这在这三秒钟之内人间蒸发了吗？有的人存你的号码是为了打给你，借钱的人不一样，他是为了不接呀。如果说哦也算是冷暴力的话，那攻击才是真正的冷血动物呢，好不好？鸭子可以在陆地上奔跑，在水里游泳，在空中飞，它们能适应所有的地形，它们才是地球上的终极动物。但是终究适应不了烤箱啊，鸭子而且还嘴硬，你还说不过它。一个发现啊，不一定准，现在杠的人都爱说别人杠，而且你发现对方特别爱钻牛角尖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是因为你跟他钻了一会儿牛角尖，说明你也是爱钻牛角尖的人。我现在啊就特别爱听那些直白的话，比如说我好想你啊，我喜欢你啊，好想跟你在一起啊，省得猜来猜去的过程，直白的表达会让我觉得既轻松又舒服。对啊，对方的回答通常也很简单，我有喜欢的人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什么叫做自作多情呢？就是你终于下定决心把一个人拉黑，而他甚至会不知道。我真是个天才，我把他的备注改成了对方正在输入，他不就一直陪在我身边了吗？备注改成十二吧，因为朋友十二话，恋人十二话，爱人十二话，家人十二话，所以十二的名字叫做难忘。但我还是给你备注十一吧，朋友差一点，恋人差一点，爱人差一点，家人差一点，所以十一的名字叫做遗憾。其实我更想给你备注十三，朋友多一点，恋人多一点，爱人多一点，家人多一点，所以十三的名字叫做痴念。事实上呢，我连你好友都没加。你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，就别吃醋了，当过客要有当过客的自觉。我看到这句话扎心了，要跟猫学一下，保持冷漠，适度撒娇，几乎不动心啊。判断一个人是否喜欢你，就看你有没有病数，但凡有点病数就知道应该没有任何人会喜欢你。太毒了，这段子。之前不是说一个段子嘛，一个男人真正爱上你时会发现咦多了个爸爸，一个男人假的爱上你时会发现多了个儿子。我再补一句，还是个逆子。就是你想甩还甩不掉那种，是吧？让你头疼啊。说判断一个直男是否靠谱，就看他能否经受美色的诱惑，倘若他坐怀不乱，说明他变弯了。昨天跟男朋友逛街，我看见一件非常喜欢的衣服，就让男朋友给我买，结果他怎么也不愿意，我就站在那儿哭，哭的大家都看我，结果那货看了看说了一句，哭吧，哭出来会好受点啊。嗯，洗完澡想跟男朋友玩点刺激的，就找出了黑丝袜穿上，摆出了一副妩媚的姿势对着他。玩游戏的男友抬头看着我穿的黑丝袜，瞪大眼睛说，你神经啊，睡觉还穿丝袜啊，你不怕半夜去厕所脱丝袜麻烦啊？说完又低头开始玩游戏了。哦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不是他不解风情，是人家都穿的不是连裤的，是吊带的。拉着女朋友路过民政局，我对她说，不然你陪我上去领个证吧。女友考虑了一下点点头，上楼之后我开开心心领到了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低保证啊。昵称为总睡过头的朋友说，我妈总是嫌弃我找不到女朋友，这一天我便向我心仪的女孩表白， 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傻白甜，做我女朋友吧。女孩听了哭笑不得，但还是点头同意了。可我又想起母亲经常教我的做人要诚实，于是我便对那个女孩补充道，虽然你不白也不甜，于是我就被拒绝了。阳光明媚说，相亲的女孩要去上厕所嘛，媒婆向我使了个眼色，我不懂什么意思啊，愣了一会儿，赶紧追上去问，要不我帮你吧。拿包，你再补上两个字儿。像我表弟相亲啊，第一次的女方就问他谈过恋爱吗，他说没谈过，女方嫌弃的走了，说没有恋爱经验的不要。第二次相亲嘛，女孩又问谈过恋爱吗，她学乖了，说有谈过好几次了，对方又说她花心大萝卜，又嫌弃的走了。第三次表弟就被动变主动了嘛，强过先直接问对方谈没谈过恋爱，结果女方嫌弃她说话太直白不够委婉，也走了。问你谈过恋爱没，你可以说嗯就谈过一次，但是他负了我，就这种感觉。这个应该是正确答案吧，在我看来啊。你没有说我去买饭回来吗，合租的室友说刚才有个美女打电话说有事儿要来找你，我一听先不吃饭了，麻溜的收拾自己的床，乱扔的鞋袜，把垃圾塞床底下放好，迅速的洗脸刷牙，头发抹了啫喱水，收拾妥当之后，房东大妈来了，说明天我要出趟远门，你们先把房租交了吧。哎，这老段子了吧，现在都直接微信转账了或者打钱了。我不到你身边去要钱，你会给，你会主动给，就在你跟前要。说个男性朋友啊，他租了一整套房子嘛，觉得房租贵，又找了一个女房客分摊。今天他跟我们说女生晚上喝醉了，光着身子跑到他屋里，睡到他床上不走，还让他帮忙拿毛巾。我就问他，然后你们发生什么了吗？他说，然后我就让他去他房间睡了呀，我不能睡他，睡了我就不能收房租了。你傻呀，睡了你俩睡一间，另一间还是可以租出去的吗？哈哈，爸说今天就在刚刚看到一个大妈扛着一桶水上楼，突然大妈口袋掉下来一张照片，我捡起来就问大妈这谁呀，大妈说我闺女，我果断接过水一口气扛到了五楼，大妈说谢谢啊，我闺女已经结婚了。就从买甘蔗嘛，然后削甘蔗那个大叔啊，削甘蔗不小心把甘蔗汁溅到旁边一个女的脸上，她男朋友在旁边嘛，看她脸上有甘蔗汁，直接凑过去亲了一下，我想着多温馨美好的画面啊，结果谁知道她女朋友暴躁的说，你把我上百的粉底乳液都给我蹭掉了。就跟大土豆有一次跟一妹子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妹子吃雪糕嘛，一不小心雪糕沾到了妹子的鼻头上，妹子闭上眼睛跟土豆说，你帮人家舔掉嘛，土豆宠溺的点点头，猛地一口含住了妹子手中的雪糕。就跟有一次车展嘛，我们一帮朋友屁颠屁颠去看啊，看到一辆车要拍照，旁边车模看到我们拍照嘛，把脸转过来摆好了性感的 pose。 这个时候我一朋友脑残的说了一句特别客气的话，还是你好麻烦您让一下。今天一个女性朋友说我是直男癌晚期，后来关于诅咒我癌症晚期这件事儿，我跟她进行了激烈的讨论，最后她向我道歉了，本来嘛每个人都不应该拿他人的身体健康开玩笑的。 一朋友说，前女友是我表弟的上司，表弟工作犯错要被开除了，老婆就让我找前女友求求情，于是我就打电话，前女友问明情况之后说，他让你找我你就找我啊，你有没有脑子啊，明摆是在试探啊，我要是为了你帮这个忙，他一定整死你，信不信啊？我对，是这样的，无论什么情况下，哪怕他让也不能找前任。男朋友说，商场上厕所出来嘛，打扫卫生的阿姨拿出一个手机冲过来说，小伙子帮我把这个手机拿给那个穿粉色裙子的妹子，她上厕所把手机丢了。我拿过手机追上妹子，哎姑娘，你手机掉厕所里了。妹子接过手机并没有感谢我，而是问我，你是怎么捡到的？我谈恋爱呢就像学骑车，你没有学会的时候，无论你怎么小心都会摔得鼻青脸肿，等你学会了，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样你都追不上保时捷啊。
没有人会突然不爱你，只是你突然发现而已。
刚刚我看到一个女生连倒三次车都没有把车倒到停车位里，看得我好着急啊，于是我指挥她把车挪出来，让她看我示范一次，一次就成功，然后我就给她讲解了停车的各种要领。现在女生找车位去了。我该没有女朋友。哎呀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说公交也没了，地铁也没有了，还不如我们。男孩听到女孩说到这儿，坚定而自豪地回答，那我们骑共享单车回去吧。还是让你骑人，不是让你骑车。反正趁押金还没有退，多骑几次。打电话给小黄车总部，你好，我要退押金。你好，退押金得去天津。为啥呀？天津分部才能退款吗？不是，排队已经排到天津了。据说现在排队人数已经突破了800多万，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队伍吧，这应该是人类最大的车友会吧。今天收听到节目的是段子来了，我是彩彩。大家平时有遇到有意思的内容，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或者节目留言的方式告诉我。节目呢是在喜马拉雅上面更新，喜马拉雅上面搜索框搜索彩彩，彩是采访彩，搜到加关注，然后在节目的评论区留言区告诉我想要说的话就可以了，有机会在之后的节目上榜。另外微信公众号呢是彩彩，彩是采访的彩。看留言啊，似水流年说，昨天晚上去看走秀嘛，看着看着我就想到了之前的一个新闻，说是零下十几度女星们走秀的，然后我就跟老公说，老公老公，今天出太阳了，我还缩在被窝里瑟瑟发抖的，你说零下十几度那些女星还露胳膊露大腿的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老公沉思两秒钟说，估计他们用了防冻霜啊。就是都8210年了，为什么冬天里防冻霜这种东西还没有被发明出来？乔氏金伞说，彩彩啊，我在图书馆里写论文，想破脑壳都没有想出来，就用头轻轻地撞了撞男友的头。哇，你们在图书馆里学着新野秀恩爱。然后他说，忽然发现一个神奇的事情，当你用头轻轻撞别人头上时，那种来自头发的柔软抵抗力会让你有一种撞了不疼的感觉，你会忍不住加重点力去撞，以为自己练就了铁头功，然后成功的惹怒了对方，被对方狠狠的撞了回来，痛，多么痛的领悟。那是因为你胸上的海绵垫呢。 所以我说我爸妈一点都不尊重我，老是叫我起床掀我被子，这么冷的天不是冷，我都24岁的人了，能感受到那种毫无隐私的侮辱感，毫无自尊，感觉他们特别讨厌，想发火，可是他们几乎每次都能拿着衣架，然后就只能委屈巴巴的埋头穿衣服。所以下次晚上睡觉前就不要脱衣服了嘛，或者裹着一个睡袋，爸妈一掀被子，哈哈，没想到吧，我还有睡袋。不是有时候就是爸妈批评我们啊，让我们难过的不是他教育我们，我们知道他教育是为我们好，就是他会羞辱你，你知道吗？就字里行间的时候让你不舒服，他看到你不舒服他就舒服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敢骂他们变态。当然也不是所有爸妈都是这样啦、啊，我就不是。那是因为你孩子还没有到写作业的年纪。要不下期节目就说写作业这件事儿吧。一心一意说，干的时候千万别舔，干的时候千万别舔，重要事情说三遍，天气干燥提醒彩彩，千万别舔嘴唇，越舔越干啊。看我一开始理解对着的吗？没理解对，就是干的时候千万别提。快点快点，进去了吗？又慢了你，你怎么每次这么慢啊？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？我都做好准备了，烦死你了，你还能不能行啊？你还能不能抢到春运回家的火车票了？翻车谁不会？新闻说，前几天在烟台开往佳木斯的列车上，一个老头趁旅客熟睡时偷走了行李箱并藏了起来，待失主发现行李箱不见之后，这老头还好心的提醒他啊，行李箱被人拿下车了，失主立即下车追赶，老头趁机把行李箱占为己有了。哇，坏人变老了。王小屁说，昨天坐飞机遇到一个好帅好帅帅哥，一直在机舱门口等谁，一直都不走，我说应该是女朋友在当空姐吧，故意坐这一班飞机陪她吧。姐妹们说好羡慕呀，为什么其他女孩子都能被这样温柔对待认真追求呢？哎，走了走了，取行李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又高又帅的空少，跟他一起出来了，另一个故事线又开始在我们脑海里萦绕了。说第一次跟妹子打游戏很紧张啊，怕坑了她，就让我男朋友帮我打，然后全场都是她跟我男朋友的么么哒，后来赢得很轻松。这妹子操作比我本人厉害多了，熟络起来之后她成了我游戏闺蜜，然后她说第一次跟我玩的时候怕坑了我，给我留下不好的印象，是她男朋友帮她打的，所以全场撒娇卖萌的是两个大男人吗？对呀，我作为一个女生，我游戏从来不卖萌，因为我手都操作不过来，我有本事直接开语音呢。中说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，床头女朋友只是干瘪瘪，床底充气筒，充完凑一桌。最后还是你玩一个人的游戏啊。一位段友说，知道上课无聊到什么程度吗？找张有图案的纸，然后剪成一小块小块不均匀的小纸片，然后又花了20分钟拼起来，拼起来之后发现少了几片，于是又花了20多分钟找，等找到了，一节课完美的度过了。行，你告诉我就行了，别告诉你爸妈啊。就是你明知道这节课特别无聊，明知道这节课学不到什么东西，但是你也不能告诉爸妈你上课没有认真听，知道吗？何林刚说，我在追一苏州的女神，由于我老是忘记邮箱等密码，我就改成了女神的名字为我的各种密码，然后就告诉她我用你的名字跟生日当我的密码了，然后她来了一句， 我去，那岂不是全苏州的人都知道你密码了？有谁跟我一样，密码用的是小时候家里的座机号啊？未来说彩呀、啊，两年多了，去年这个时候貌似你也病了，要保重身体啊！谢谢你总是这么阳光乐观的陪伴我。谁知道我头顶上都是雾霾是吧？没办法，我们为了选择生活，而不是被生活选择啊！何止是去年啊，前年也病了。努力进步说，最近又把以前的段子下载了重新听，有时候正听着要忙，就直接暂停掉了。老公在旁边说：“哎呀，你让他把那句话说完啊，半句半句听多难受啊！”原来老公也在听。太阳说：“才在每期节目都以胖跟懒加上没对象为主题。”我跟你说，这哪是节目主题啊，这是人生主题好吗？这在段子里能笑得出来，只有在人生里那就想哭啊。单身狗有莫云奴说，我看到过的流浪狗几乎都会过马路，自觉辨认红绿灯，自觉的走斑马线，很神奇，只是不知道他们到底付出了多大代价才学会的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那成长不就是这样吗？要知道，你能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大人，却仍然愿意把你当成小朋友看待的人，一定是很爱你的，要珍惜那个人哟。而你说为什么呀？我也想问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爸不如李嘉诚？为什么我这么帅就要掉头发？你们两个这么丑就不掉头发？我跟王思聪一样，也是16岁那年才知道他家很有钱的。肖木木说：“彩彩，我今天去面试，面试官一直盯着我看，还问我要不要做模特或者学舞蹈。嘿，就我这身高，就我这身材，呵呵，这长相，我都觉得那个面试官眼可能瞎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想骗你钱呗。大多数人的梦想就是希望这样啊，然后顺着你的梦想说你有潜力啊，你心一热把培训费就交了呀。”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宝爸宝妈遇到这样的问题啊，有人打电话给你嘛，说什么电视台一个节目嘛，邀请你的孩子参加，等你孩子去了之后，然后就说要培训交培训费什么的。老浪说：“彩彩啊，我跟女朋友闹别扭了，我想解决问题，可她就说没事没事，嫌我直接气得挂掉了，现在想想好后悔啊，希望彩姐跟我帮我跟他说一下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跟你说对不起。”太太就像这个女生啊闹别扭嘛，但是男生想解决的都是这件事情这个问题本身啊，就比如说你不能怎么怎么样男生解决的是不能怎么样，把这件事情啊，男生往往忽略了女生生气跟这个事情其实关系不大，你最重要的是哄她，知道吗？哇，女人有毒。前两期节目说到了女人有毒嘛，非常的感谢大家对唐门龙冠凤胆的大力支持。上次我们还抽了一位段友送了 iPhone XR 嘛，这个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，最终的锦鲤呢送给了郑州的一名大二的常同学，奖品已经寄给他了，而且他说他也收到了，就是不知道他最近有没有熬夜玩手机。当然评论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说没有爱奇艺的会员卡看不了电影啊，所以唐门龙冠凤胆的福利第二弹又来了，在爱奇艺搜索观看唐门龙冠凤胆，参与答题就有机会获得爱奇艺的会员卡，更有海量的 VIP 尊享大片等你来看。两个问题啊，就是电影的前15分钟一共撒过几次毒粉，第二个问题是电影的前15分钟沐晨珠在几个不同的场景中出现过。知道答案的小伙伴关注微博电影唐门龙冠凤胆，私信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。谢谢光芒的支持啊，光芒叔是一个小白，2年前做移植手术的时候，在移植舱里面医生说不能老看电视什么的，然后就让我下载喜马拉雅听段子来了。 移植过程中很痛苦，但是彩彩的段子把我逗得傻笑，两年多了，中间很孤单很自闭，谢谢彩彩陪我度过最难过的时候。看到你这样的段子很温暖啊，希望你的身体早日康复。还有丁丁小姐好了吧，这位昵称的朋友说我跟老公结婚快三年了，每天睡觉都会听，我们马上要有宝宝了，以后一家三口听。牛奶糖卖棉花糖说，一个人坐在镇远古镇的火车上听彩彩，陌生的地方依旧的彩彩，熟悉的声音陪伴，开心。我看到这儿也特别开心啊，看到你去浪我也想去了。我明天早上飞机走去长隆陪迷你彩好好玩几天，也是终于鼓起勇气错过了时间攒够了钱。最近大概这一个月都在做台历嘛，因为是抽空啊画一点，因为我不是很专业，所以做起来慢，就是一点点描边啊涂色啊排版啊，终于做好啦，已经交给厂家打印了，等打印发货这段时间我差不多就回来可以发货了，趁这段时间去浪几天。然后上期节目还有朋友说，彩彩你怎么没有参加今年的年度主播人气评选，是不是有一些主播嘛，我们在私下聊的时候说，这哪是人气主播评选，是气人主播评选，既然生气就不要参加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不需要通过什么比赛来证明自己，有大家爱就好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主要也是身体原因啊，不想让自己太劳累太干，我觉得应该有限的精力放在录节目做节目上面，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开心的事情。而且今年这个比赛要 VIP 可以好像投110票，普通会员只有10票，这不是歧视咱穷人吗？这真的是有时候想想，那大家不用为了我去花钱充礼物，花钱去吆喝投票，我们今年先不参加了。但是跟大家说好消息，今年我在苹果播客，包括去年前年啊，一直都是播客播放量第一，也谢谢播客的小伙伴们。非常非常的感谢有你，有你在，时刻想起来都是开心的。在最后呢，要感谢一下这节目的，就是很多段子的原作者，把他们段子稍微改编串了一下，有雪松公园大声说边边白水，食宿自一只丧鹅，还是半奶茶的温味的，松松松牺牲月几遍，梦里迷彩，峨眉小道是可乐，才子佳人李宝库，单身狗波威奴，我说够了，带头跟他朋友逛消失地方，静静焦糖猕猴桃酸啊，这方向里有林教授。好啦，节目就告一段落啦，下期节目应该周六吧，周六冬至这一天更新啊，这样应该准备准备饺子馅了吗？好啦，早点休息啊，下期再会啦。啊，当然了，也会有微信推送，还有微信公众号的每天晚上的语音晚安陪着你，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晚安，每天晚上都有一条啊，多多点赞会变好看，多多留言会变有钱的，不管好看还是有钱，还是希望你开心。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啦，拜拜。
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，不喜欢也是。